各位弟兄姐妹早安，
早
早晨，让我们用这是耶和华所定的日子来宣告，今天又是耶和华所定的日子。
这是耶和华所定日子，神的儿女当欢呼喜乐。耶和华已战胜仇敌，战胜仇敌，全地大声欢呼。耶和华所定日子，神的儿女当欢呼喜乐。耶和华已战胜仇敌，战胜仇敌，全地大声欢呼。耶和华是我力量，我心中一切的盼望。耶和华是我的诗歌，又是我的拯救。神子民心走全地，把好消息宣告你的名，高举的圣的旗帜，我们称谢你，你是我神。
主啊，这是你的日子，
这是耶和华所定日子，神的儿女当欢呼喜乐。
我们已战胜仇敌，
战胜仇敌，战胜仇敌，你大声欢呼。这是耶和华所定日子，神的儿女当欢呼喜乐。耶和华已战胜仇敌，战胜仇敌，全地大声欢呼。这是耶和华所定日子，神的儿女当欢呼喜乐。耶和华已战胜仇敌，战胜仇敌，全地大声欢呼。耶和华是我力量，我心中一切的盼望。耶和华是我的诗歌，又是我的拯救。神子民心走全地，把好消息宣告你的名，高举的神的旗帜，我们称谢你。耶和华是我力量，我心中一切的盼望。耶和华是我的诗歌，又是我的拯救。神子民心走全地，把好消息宣告你的名，高举的圣的旗帜，我们称谢你。华语战胜仇敌，战胜仇敌，全体大声欢呼。这是耶和华所定日子，神的儿女当欢呼喜乐。耶和华语战胜仇敌，战胜仇敌，全体大声欢呼。耶和华是我力量，我心中一切的盼望。是我的拯救，神子民心走全地，把好消息宣告你的名，高举的圣的旗帜，我们称谢你。耶和华是我力量，我心中一切的盼望。耶和华是我的诗歌，又是我的把好消息宣告你的名，高举的圣的旗帜，我们称谢你。
耶和华是我的力量，
耶和华是我力量，我心中一切的盼望。耶和华是我的诗歌，又是我的拯救。神子民心走全地，把好消息宣告你的名，高举的圣的旗帜，我们称谢你，你是我神。
高举的圣的旗帜，
高举的圣的旗帜，我们称谢你。
神啊，赞美你，荣耀的父神，赞美你。每个早晨，主啊，我们又再次的宣告，主啊，今天是属你的日子，主啊，今天是属你那充满荣耀、充满能力又充满喜乐的日子。主啊，我们在每天的早晨睁开双眼，就再次宣告，我们的生命都是属于你的，你是我们生命的主，我们生命的源头。你说我们每一天都被你所更新，使我们每一天都因着宣告你的名，我们就充满那能力，使我们可以战胜那一切的仇敌，使我们可以就又胜过那一天的虚谎。主啊，因为你才是那又真又活的神。主啊，赞美你。主啊，也大大的保守等一下无论是祷告读经或是讲员的口，主啊，你的力量都在我们当中，使我们能够有那可听的耳，受教的心。主啊，能够从你那支取那从你而来每一天那新鲜的灵粮，使我们依靠了这个灵粮，每一天都能够过着属你的那一天。主耶稣，感谢你，赞美你。孩子们如此祷告，是奉靠主耶稣基督荣耀得胜又复活的名，阿们。我们一起来读经，今天要读的经文是历代志下第十一章。历代志下第十一章，历代志下第十一章，我们以起印的方式来读经，我读一节，弟兄姐妹读一节，最后一节我们一起读。罗伯安来到耶路撒冷，招聚犹大家和便雅悯家共18万人，都是挑选的战士，要与以色列人征战，好将国夺回再归自己。但耶和华的话临到神人示玛雅说，你去告诉所罗门的儿子犹大王耶罗波安和主犹大便雅悯的以色列人众人说，耶和华如此说，你们不可上去与你们的弟兄征战，各归各家去吧，因为这事出于我。众人就听从耶和华的话归回，不去与耶罗波安征战。罗波安住在耶路撒冷，在犹大地修筑城邑，为保障修筑伯利恒、以坦、提哥雅、伯素、梭哥、亚杜兰、加特、玛丽莎、西弗、亚多莱因、拉吉、亚西加、索拉、亚亚伦、西伯伦，这都是犹大和便雅悯的坚固城。罗伯安有坚固各处的保障，在其中安置军长，又预备下粮食、油、酒。他在各城里预备盾牌和枪，且使城极其坚固，犹大和便雅悯都归了他。以色列全地的祭司和利未人都从四方来归罗伯安。利未人撇下他们的郊野和产业，来到犹大与耶路撒冷，是因耶罗伯安和他的儿子拒绝他们，不许他们供祭司职分侍奉耶和华。耶罗伯安为丘坛、为鬼魔、为自己所铸造的牛犊设立祭司。以色列各支派中，凡立定心意寻求耶和华以色列神的，都随从利未人来到耶路撒冷祭祀耶和华他们列祖的神。这样就坚固犹大国，使所罗门的儿子罗伯安强盛3年，因为他们3年遵行大卫和所罗门的道。罗伯安娶大卫儿子耶利摩的女儿马哈拉为妻，又娶耶西儿子以利亚的女儿亚比孩为妻。从他生了几个儿子，就是耶乌斯、士玛利亚、撒罕，后来又娶亚沙龙的女儿玛加。从他生了亚比亚、亚泰、细沙、士罗密。罗伯安娶18个妻，立60个妾，生28个儿子、60个女儿。他却爱亚沙龙的女儿玛加，比爱别的妻妾更甚。
罗伯安立马加的儿子亚比亚做太子，在他弟兄中为首，因为想要立他接续作王。最后一节我们一起读，罗伯安办事精明，使他众子分散在犹大和便雅悯全地各坚固城里，又赐他们许多粮食，为他们多寻妻子。让我们一起来默想神的话。
家人们早安。
早。
今天的经文呢，在历代志下十一章。在昨天经文的最后，我们有看到以色列十个支派背叛了大卫家，那罗伯安就逃回这个耶路撒冷。这个是分为南国犹大跟北国以色列的开始，就是这个 南北国分裂的开始。那今天经文的一开头呢，我们看到罗伯安其实还是很有雄心壮志的，他其实只剩下两个支派而已，就是犹大家跟便雅悯家。但是呢，他回到耶路撒冷之后，他仍然聚集了一共18万个精兵，18万人要去攻打耶罗伯安手上的这个十个支派的以色列，想要把他们夺回。但上帝呢，这时候透过神人示玛雅，告诉这个罗伯安说，你们不可上去与你们的弟兄征战，各归各家去吧，因为这事出于我。如果我们回想一下昨天的经文，在第十章第十五节，他这里说，王不肯依从百姓，这事乃出于神。好，我也要应验耶和华借示罗人亚西亚对尼巴儿子耶罗伯安所说的话。好，那因为之前呢，罗伯安因着自己的愚昧跟狂妄，他拒绝了百姓的请求，对不对，那导致北方的这个十个支派他们就很愤怒，就背叛了大卫家。圣经在这里特别点出来，虽然表面上好像是罗伯安的这个政治的决策的错误，因为他宁愿依从这个少年人，不肯听老年人的劝，但背后其实有神的主权。好，因为说这事乃出于神，目的是为了要应验先前对耶罗伯安的预言。好，那因为所罗门后期拜偶像，导致神的审判临到，使得这个国家都分裂了。这样，在这里呢，我们看到说，耶罗伯安其实自己也知道以色列会分裂成南北两国是出自耶和华之手，这件事情是神的主权。好，那在今天的经文里面，我们也看到罗伯安也知道这件事是出于神的手，但两个君王，他们在面对同样的这样的一件事情，同样都是出自上帝的手，好，都出自上帝的心意，这样的事情的时候，他们的决定很不一样，好，那后面的命运也不同。 那其实我们要来很实际的面对一个很重要的属灵课题，就是当神的旨意跟我们这个人的期待跟我们的利益冲突的时候，我们会做什么样的选择。好，那进入到今天的经文呢，经文一开始就说啦，好，就是刚刚讲的招聚了180,000精兵，好，罗伯安要招聚这180,000精兵做什么呢？准备跟北国开战，要夺回这个失去的版图。从一个国家一个君王的角度来看是很合理的，其实因为他失去了大部分的国土，好，失去大部分的人民，也失去了国家的荣耀跟权势。其实任何一个君王都会想要把失去的夺回来，好，更何况这些产业呢，它明明是过去上帝赐给大卫家的应许，所以他更有立场要去做这件事。好，如果这一件事情成功了的话，哇，那罗伯安真的会变成大英雄，因为他又使整个以色列国复兴起来又合一。但当他要出发的时候，上帝的话临到阻止他做了这件事，并且要跟他说回去吧，不打了。这个意味着什么呢？就是说这十个支派不再属于大卫家了。这对罗伯安来讲很打击哦，一定很难接受，因为神的旨意跟他的计划是完全相反的。神要他放手，神没有要他去夺回他所失去的，神也没有要他证明自己的能力是强大的，神更没有要他证明说我的神信实够强大，因为这件事情不需要他靠这件事情来证明。神没有要他去争回自己的权益，神只说了一句话，说各归各家去吧。好，这是出于我，这是很不容易顺服的一个旨意哦。神要他放下自己的打算，放下自己的利益，放下自己的权柄。但我们看到经文说，众人就听从耶和华的话归回，不去与耶罗伯安征战。我们这样读经文读起来好像有点轻而易举的，轻描淡写的，这件事情就成了。但其实做决定的现场应该是蛮艰难的哦。最近我的一双儿女呢，他们正在追一部历史剧，叫做《三国》。好，里面不管是哪一国的主公哦，就是那个君王，他都有一个军师，有好几个军，就是将军，有一大群的士兵。那他们在做每一个决策的时候呢，都会有很多的讨论跟各式各样不同的意见，七嘴八舌的。但有时候如果这个主公呢，就这个君王，他的声音不够坚定的时候，就会被其他人带着走。好，那大家意见就四起，尤其一些将军主战的主和的，哇，很多很多。所以当今天的经文说到众人就听从耶和华的话归回，不去与耶罗伯安征战，我想罗伯安的立场一定非常的坚决，好，并且他拿起他的权柄带领这些百姓呢，也一起做这样的决定，就是停止这个战争，各归各家去了。好，我想百姓也愿意依从罗伯安的这个立场，也因为百姓愿意相信罗伯安的决定，而罗伯安相信上帝。这个是罗伯安生命里面的转捩点。好，明明在昨天的经文里面，我们还看到这个罗伯安很蹊跷哈，他拒绝听从这些长者的建议，听了少年人的建议，然后成为一个刚愎自用、自我为中心，导致国家分裂的一个君王。但如今他愿意听从神的话，一个愿意顺服神的人哦，他其实不一定能够立刻得到他想要的结果，但有一个，他一定会得到神的带领。好，很多时候我们最大的挣扎不是不知道神的旨意，而是神的旨意呢不符合我们的期待。神要这个罗伯安放手，这十个支派就让他们去吧，哇，这件事情有多难呢？神要我们饶恕，可是我们可能常常想要讨回公道。神要我们等候的时候，我们会急着想要赶快去把它拿回来。神要我们放下的时候，有时候我们会只想抓得更紧，因为怕失去。好，有时候神要我们停止这个战争，但我们想要证明不，我才是对的。好，所以其实罗伯安在顺服的那个当下，他也不知道神这样决定的原因是什么， 但他就选择顺服了。接着后面的经文我们就看到，当罗伯安选择顺服上帝之后，这个经文并没有停止在不打仗了，两国就此分裂了，就在这个点上停止，没有。好，第五节开始就写到，罗伯安他回到耶路撒冷之后，神带领他开始做一件事情，就是修筑坚固城，重新整顿这个国家。好，那这个也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原则哦，就是当我们呢停止用自己的方式去拼搏，用自己的方式去夺回什么，去争夺什么的时候呢，我们就可以开始用神的方法来建造，可能建造我们的环境，可能建造我们这个人。神没有让罗伯安马上去夺回失去的那十个支派，但是他带领罗伯安兼顾现有的犹大国。好，那我们会看到，其实当我们愿意回转向着神的时候，我们就不用活在过那个失去的痛苦里面，而是在神的带领里面可以专注在神所托付的一切。好，很多时候我们之所以这么疲惫，是因为我们一直盯着我们所失去的，或是神没有给我们的，或者是我们的挫败，但我们忽略神已经交给我们的是什么。好，我们有时候执着于我们失去的，却忘记神仍然留下很多的恩典。就像所罗门王，他早年敬畏神，求智慧，好，他亲近神，所以他的国家昌盛，好，他的凡事亨通。但晚年的所罗门，他逐渐远离神，也不再寻求神，他娶了许多的外邦女子，好，让偶像这个崇拜呢进入整个国家。好，当他开始远离神的时候，纵使他拥有再大的资源，他也会渐渐走向灭亡。神同在的离开也没有办法让他维持他的繁荣。好，所以神呢，今天呢，我们看到神借着罗伯安的这个顺服哦，就开始要来重新整顿这个已经荒废的国家。好，这个让我们明白一件事情，就是神的工作最重要的通常不是修复我们环境里面 的破败而已。好，也不是把我们失去的什么 物资，好，我们的资源寻回，它最重要是开始先恢复人的生命，把我们的生命重新对焦，让我们可以有力量愿意顺服神，神就开始在我们的生命里面，好像里面有什么废墟，就重新建造我们，神就开始重新建造我们的家庭，我们的服事，我们跟神的关系，好，我们对神的信心。所以关键常常不是我们失去了什么，而是我们是不是愿意在我们看见我们的这个破败的时候，在我们听见神的旨意的时候，我们可以立时的回转归向神。在十三、十四节这边还提到有另外一批人，就是他这里说，以色列全地的祭司和利未人都从四方来归罗伯安。利未人撇下他们的交，就是这个产业哦，神赐给他们的这些土地，好，来到犹大跟这个耶路撒冷圣殿这边来敬拜哈、哦，是因为他这里讲到说，是因为耶罗伯安和他的儿子拒绝他们，不许他们供祭司职分侍奉耶和华。哇，这是其实这是一群令人感动的家伙哈，说他们是家伙。他们原本哦，在北国有自己的产业，有自己的生活，有自己的收入。但当耶罗伯安设立金牛犊，开始另立祭司，开始拒绝这些利未人侍奉神的时候，他们做了一个其实应该蛮艰难的决定，就是他们离开多年来生活的熟悉的土地，把他们的产业就放下来。他们离开安稳的生活，他们像难民一样逃到南国去。好，为什么？其实耶罗伯安也没有要杀他们，但耶罗伯安做了一个决定，就是不让他们再继续侍奉神。耶罗伯安真的太没有安全感了，因为为什么？他为什么做这样的决定呢？因为他担心百姓，因为每年都要上耶路撒冷来敬拜， 好，然后这些利未人啊，这些祭司，他们要轮着，每年要这样子轮着排班，要到圣殿里去服侍、去敬拜、去侍奉神。他担心这些人呢，最终会回归到南国。好，这个耶罗班他是害怕失去他的权力，害怕失去地位，害怕失去这些人民对他的支持，所以他决定用人的方法来解决这个属灵的问题，就是那我设一个金牛犊。好，那这些金牛犊因为是偶像啊，这些利未人他们不可能将来侍奉这个金牛犊，所以他就另外设立了祭司来侍奉这个金牛犊。他以为这样可以保住他的王位，但其实他失去最重要的一件事，就是神的同在。耶罗伯安最大的失败，就是把他自己的利益放在神的旨意之上。当人失去敬畏神的心，哇，就开始想这个凶康凶胖哈，合理化自己的罪，然后就哎呀，我是方便这些百姓，他们可以好好敬拜神啊。我是这样他们就不用跑很远的去圣殿敬拜啊，他们可以就近在北国就敬拜神。哇，为了保住这个权利，他居然修改了真理；为了保住他自己的利益，他就妥协了这个信仰；为了保住他自己的安全感，他就背叛了神。这个安全感其实不是来自于神，是来自于他自己的掌控，好，而不是来自对神的信靠。但其实耶罗伯安他拥有十个支派，他的国土是很广大的，他的人民是很众多的。好，最重要的是他早就知道这一切都是出于耶和华。好，就如同我们一开始所说的，其实他早就知道，他如果好好的敬拜神，好好的敬畏神，其实神会赐福给他。因为神既然带领他这样子整个十个支派都交在他手上，神是会祝福他的。但是他在这个时候他离弃了神，他背叛了神。好，那因为他自己的不安全。好，但其实上帝曾经借这个先知亚西亚就告诉他了，只要他遵行神的道，神必建立他的家。但这件事情耶罗伯安做不到。好，有时候我们真的知道神的心意是什么，我们也真的知道我们怎么做的时候神会赐福。好，我觉得现在家人都很聪明，他们都会说我头脑知道，但我做不到呀。这个真的是我们生命中很大的一个困难，就是我们头脑知道但我们做不到。就像耶罗伯安，他非得自己掌控才能够安身。好，所以他其实最大的问题不是他的物质上的缺乏，不是他权柄上或其他的不足，是对神缺乏信心。我们在我们的生命里面是不是也是这样，就是我们头脑知道但我们做不到，关键在于我们的信心跟不上，关键在于这个信心并没有使我们里面有了力量。好，那也因此呢，这个耶罗伯安他的决定让他失去了一批对上帝忠心的利未人跟祭司。好，这些人很明白的知道失去他们现有的产业，离开他们熟悉的地方，这件事情并不是最可怕的，失去敬拜神的机会才是真正最可怕的，真正的损失。所以他们选择神，选择这个胜过他们的利益，胜过这个安逸的这个神。好，他们选择了真理。他们这些人跟耶罗伯安最大的不同是，他们不把安全感建立在这个世界上，而是建立在神的信实上。好，不光是如此，十六节说，以色列各支派中，凡立定心意寻求耶和华以色列神的，都随从利未人来到耶路撒冷祭祀耶和华他们列祖的神。好，看来这十个支派里面还是有头脑很清楚的百姓，对不对？当整个北国都在拜金牛犊的时候，这些人选择离开这个错误的道路，跟着到南国来。好，那也是离开他们生活多年熟悉的环境。他们看见的不是说哇，北国那边的有什么资源广阔，人力啊，军事强大，没有。如果要论资源、论人力、论军事， 北国还是强大许多。那为什么说这些人头脑清楚呢？因为当北国的大部分的以色列人都在追求眼前的利益的时候，仍然有人选择跟随神。好，这些人不管自己的得失，不计较成本，不计较代价，他们只有目标一致在一件事情上，就是我们要可以专注的敬拜神，并且我们不做得罪神的事。好，那结果就看见所有敬畏神的人都到南国耶路撒冷聚集了。亲爱的家人们，无论时局如何动荡，神总是成为那个愿意寻求他的人的山寨、磐石跟避难所。即使世界越来越混乱，神仍然在聚集他的百姓，神仍然在寻找那些真正可以敬畏他的人。好，问题不是环境如何，而是我们是否立定心意要来寻求神。十七节说，这样就坚固犹大国，使所罗门的儿子罗伯安强盛三年，因为他们三年遵行大卫和所罗门的道。这里强调了一件事情，就是真正使犹大国强盛的原因是他们遵行神的道。当他们尊主为大，神就亲自坚固他们；当他们以神为中心的时候，神就使他们昌盛。好，从我们看到罗伯安的家世，好，他们的人丁兴旺，到他的国家安稳，好的那个发展，都显明神喜悦他的顺服。这个跟第十章的这个罗伯安简直判若两人哦。过去他依靠自己的判断，哎，害他失去了十个支派，但他马上的学习寻求神，回转归向神的时候，神就使衰弱的犹大国呢重新强盛起来。神没有跟他没有一直跟他计较说他过去有多愚蠢，有多失败，而是他现在是否愿意回转。当我们愿意回转顺服神的时候，神就有出手翻转我们生命的机会。好，无论我们现在的生活如何，无论我们现在生命在什么样的境况里面，看起来一个决定，可能这个决定很艰难，可能这个决定会使我们暂时的很辛苦、很艰难、很痛苦。好，但这个决定，好，当我们是做回转归向神的决定，会使我们的人生大不相同。哦，当然，如果我们做了一个我们就是要专注在自己的利益身上的这样的决定，也会使我们的人生大不相同。这个罗伯安在历史上其实也不是一个多好的君王，但在今天这个经文的事件上面呢，他选择相信，选择信靠上帝的旨意，让上帝的旨意成为他的决定，就因此改变了他的整个家还有整个国家。或许呢，在我们身上也遇见苦难，也遇见挫折，我们在祷告了之后也不一定明白上帝的心意为何如此，而且常常我们祷告的时候会发现，哇，上帝 的旨意跟我们的期待好像不太一样。哦，然而当我们像罗伯安一样，好，今天的这个事件里面了，罗伯安因为他也不是说总是做很美好的决定，但在今天这个经文里面我们看见的罗伯安，当我们像他今天这个决定一样，选择上帝的旨意成为我们的决定的时候，好，或者是像那十个支派里面的祭司、利未人，还有立定心志要寻求上帝的以色列百姓一样的时候，就是我们不看环境，不看我们自己的利益得失，不看我们眼前这么想要得到的这个目标，而我们只朝着神的方向去的时候，我相信我们必要看见上帝的祝福，上帝恩典的记号就在我们的身上。好，这是我今天的分享，让我们一起来祷告。Thank you. 父啊，谢谢你，谢谢你借着今天的经文的记载，借着罗伯安跟耶罗伯安的生命跟他们的决定，成为我们的提醒，叫我们知道我们人生最大的关键不在于我们拥有什么，而在于我们是否敬畏你。主啊，求你光照我们的心，叫我们看见许多时候我们为了自己的利益，为了保护我们的可能地位，可能安全感，而忽略了你的旨意。求你赦免我们有时候不信，有时候我们因为惧怕而背叛了你。主啊，求你赐给我们像罗伯安，也像这些利未人，这些祭司，这些立定心志要寻求你的以色列百姓一样，带着一颗顺服的心，叫我们愿意放下自己的盘算，我们单单专心寻求你。主啊，帮助我们在每一个人生的选择面前，不问这些对我们有什么好处，乃是先问主啊，你的心意为何，叫我们不计较自己的得失，单单以你的心意得满足为主，以你为我们的依靠。求你重新建造我们生命里面荒废之处，坚固我们的心，坚固我们的家庭，坚固我们的服事，也坚固我们的信心。愿我们一生尊主为大，遵行你的道，叫你的名在你地上得你当得的荣耀。主啊，谢谢你，赞美你，荣耀归给你。我们如此祷告，奉耶稣基督荣耀得胜的名，阿门。